接下来你会看到一个史上最让人震撼的斩首行动复盘，不是萨达姆被从地洞里拖出来的狼狈，也不是卡扎菲在下水道里被虐杀的惨烈，而是现代战争史上最精密、最冷酷、最充满戏剧性的定点清除。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美以联手一击毙命。哈梅内伊死后，伊朗外交部第一时间给出的说法是在领袖办公室的工作岗位上殉职，为信仰殉道，为国家献身，听起来像个英雄，但这个说法经不起哪怕一分钟的推敲。你想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刻？美以联军已经在边境磨刀霍霍，情报显示攻击迫在眉睫，整个德黑兰的空气都弥漫着火药味。在这种时候，一个理智的政治家，一个执掌国家36年的老狐狸，怎么会大摇大摆地坐在办公室里履行职责？除非他是傻子，但哈梅内伊显然不是。能从霍梅尼手里接过权杖，能在两伊战争无数次内部清洗、国际制裁的狂风暴雨中稳坐钓鱼台36年的人，绝不可能是傻子。那么只有一个解释，他被骗了。有个关键人物让他相信现在是安全的，是可以谈判的，美国人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动手。于是2月28日上午，他做出了人生最后一个也是最具毁灭性的决定，离开地堡，返回德黑兰的领袖官邸，召开紧急安全会议。而参会者名单堪称伊朗权力中枢核心的核心，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萨维、国防部长纳希尔扎德、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最高领袖军事办公室主任希拉奇，全是实权派，全是强硬派，是伊朗抵抗意志最坚定的那批人。哈梅内伊以为这是为新谈判定调子的内部通气会，殊不知在他发出会议通知的那一刻，死神已经敲响了门铃。据多个的情报员透露，从会议通知发出到导弹落下时间间隔极短，以色列动用了2个 F-16 中队横穿叙利亚上空，在伊拉克库尔德控制区发射空射弹道导弹，精准命中官邸，仅一波攻击，伊朗高层被一锅端。虽然有少数情报员提到了另一种说法，哈梅内伊从始至终都躲在深达60米的地下堡垒里，但是以色列为了一举成功，直接砸下去了约30枚钻地弹。哈梅内伊在地堡中遭到重创，随后通过紧急通道被火速转移到了卡拉杰附近山区的一家地下医院，在重症监护室里熬了几个小时后最终去世。但主流报道和卫星证据更倾向于官邸直接命中，因为钻地弹没用上，袭击是光天化日下的地表打击。你可能会问，以色列的导弹为什么这么准？我们先把技术神话放一边，聊点更黑暗的人性。现代战争导弹再精准，你也得知道往哪儿打。哈梅内伊的行踪是什么级别的机密？那是绝密中的绝密。据披露，这次会议是临时决定的，时间地点只有极少数人知道，通知发出时间和会议召开时间只隔了几个小时，而且参会人员都是分散在各地的高官，为了躲避追踪，只预留了个把小时的集合时间。换句话说，从决策开会到人员到位，这个窗口期非常短，而战机从以色列飞到伊朗需要80分钟。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以色列几乎在哈梅内伊发出通知的第一时间就拿到了精确情报，并立即做出战争决定，释放早已准备就绪的空中力量，然后精准完成了任务。这种情报效率已经超出了技术侦察的范畴。如果靠卫星，你能看到车辆移动，但你看不到车里坐的是谁。如果靠监听，你能听到对话内容，但你很难在几小时内确认会议地点和全部参会名单。唯一能解释这种实时直播级别情报的只有一个答案，出现了内鬼。而且这个内鬼级别高的吓人，谁能在哈梅内伊身边第一时间知道他要离开地堡的？谁能接触到参会人员名单？又是谁能掌握会议的精确时间？甚至很可能就是这个内鬼让哈梅内伊离开的地堡。答案指向了那些最不可能的人，哈梅内伊的贴身随从、秘书、安保负责人，甚至是情报部门的核心人员。美国前官员透露，去年6月哈梅内伊藏匿地点的情报和这次斩首行动依托的是同一个情报网络，这意味着以色列早就知道哈梅内伊在哪儿，只是上次没下决心动手，或者条件不成熟。同时也意味着这个内鬼已经潜伏了很久，看着哈梅内伊加强安保，看着伊朗弥补所谓的漏洞，然后不动声色地把所有关键信息一字不差地传给梅伊。据说摩萨德在伊朗90%的情报都来自被策反的本土人员，他们不用硬来， 基本就是精准拿捏人心、金钱诱惑、家人威胁，利用伊朗内部的经济困境和派系矛盾煽动不满。在威权体制下，忠诚从来不是绝对的，背叛往往只需要一个足够诱人的筹码。更细思极恐的是，哈梅内伊遇袭后，伊朗媒体先是报道他已转移至安全地点，随后以色列官员却称遗体已在官邸废墟中找到。这种信息的矛盾说明什么？要么是伊朗的缓兵之计，要么是内鬼在故意释放假消息迷惑伊朗高层。无论哪种，都证明了一件事儿：美以的信息战赢在了起跑线上，而伊朗连自己的消息是不是被内鬼操控了都搞不清楚。现在我们回到那个最关键的问题，内鬼到底是谁？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具体姓名，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人的存在比美以的精准斩首更为致命。导弹只能摧毁建筑，杀死肉体，但内鬼摧毁的是信任，是体制的根基。哈梅内伊可能到死都没想到，真正要了他命的，不是特拉维夫的 F-16， 不是华盛顿的卫星，而是身边那个每天鞠躬问候、最不可能背叛他的人。这就是威权体制最残酷的悖论。你为了安全，建立了最严密的安保系统，多层政审、宗教忠诚审查，只对自己负责的精锐卫队。你层层设防，以为筑起了铜墙铁壁，却不知道防线越严密，你对身边人的依赖就越深，而一旦被身边人背叛，那便是无处可逃。这个悖论的关键点就是，因为越集权越需要依赖小圈子，圈子越小，每一个人的背叛造成的伤害就越大。马杜罗为什么连贴身卫队都要从古巴派人？因为他连自己手底下的人都信不过。哈梅内伊的安保号称中东最严密，但在一个足够高级别的内鬼面前形同虚设。伊朗的情况更复杂，他的情报体系表面上严密，实际上内部派系林立，革命卫队、情报部、军队情报局各怀鬼胎，相互制衡。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种体制本身就滋生背叛。当权力高度集中，资源分配极度不均，经济困境持续恶化，体制内的每个人都会算一笔账，是跟着这艘破船一起沉，还是提前跳船换张船票。梅姨只需要精准地找到那个对现状最不满、最有动机、最有机会的人，然后轻轻推一把。在生存面前，忠诚往往是最廉价的装饰品。伊朗现在开始排查内鬼，但这注定是一场徒劳。内鬼既然能潜伏这么久，必然根基深厚，而且梅姨一定会全力保护这颗关键棋子。更重要的是，当信任崩塌，每个人都会怀疑身边的人，这种内耗比外部的军事打击更具毁灭性。现在我们回过头再看看那份死亡名单，你会倒吸一口凉气。阿里·哈梅内伊，伊朗最高领袖，阿卜杜勒·拉希姆·穆萨维，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朗军队的最高指挥官，阿奇兹·纳希尔扎德，国防部长，文官系统的军事代表，穆罕默德·帕克普尔，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指挥官，革命卫队的实权派，阿里·沙姆哈尼，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哈梅内伊最信任的安全顾问之一，穆罕默德·希拉奇，最高领袖军事办公室主任，贴身近臣，萨拉赫·阿萨迪，军队应急总部情报局长，负责反间谍和内部安全，侯赛因·贾巴尔·阿梅利安，伊朗核化武研发机构主席，国之重器。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斩首行动，这是一次外科手术式的大脑摘除。想象一下，如果把美国换成被袭击方，相当于总统、国防部长、参联会主席、 CIA 局长、国家安全顾问、核设施负责人在同一个会议室里被一锅端。这是什么概念呢？这是国家中枢的瞬间脑死亡。但按照常理来说，一个政权的核心层被团灭，应该立即陷入混乱，甚至崩溃投降。但伊朗给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答案。在哈梅内伊和多名核心高官死后，伊朗并没有瘫痪。相反，在过去48小时内，他们组织起了大规模的反击，向以色列本土发射导弹，袭击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军事基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甚至向美军林肯号航母发射导弹，还成功击沉了一艘试图通过海峡的船只。这一切都是在指挥中枢被摧毁后迅速做出的反应。这说明伊朗军方已经完成了去中心化改革。即使总部被炸，核心指挥官死亡，各地区的高级指挥官仍然可以独立指挥部队做出反击。即便高级指挥官阵亡，各个基地的指挥官也能做出有效回应，不用等待德黑兰重建指挥系统。这种组织韧性打破了外界对伊朗高度集权、离了领袖就转不动的刻板印象。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暴露了伊朗更深层的无奈。 为什么需要去中心化？因为他们早就知道自己的高层是靶子，随时可能被斩首。这是一种在持续生存威胁下被迫进化出的应激反应，就像活在黑暗森林里的野兽早就学会了不靠大脑也能逃命。这不是强大，这是被逼出来的求生本能。所以虽然哈梅内伊死了，伊朗的高层被血洗，但战争远未结束。相反，这场斩首行动可能开启了中东最危险的新篇章。一个完成了去中心化，不再受单一领袖约束的伊朗，可能会变得更加不可预测，更加激进。当没有头脑来约束身体的时候，复仇的本能可能会压倒一切理性计算。不过，去中心化在战争时期是优势，但在政治上是致命的混乱。哈梅内伊活着的时候，他是唯一的化石人，能压得住革命卫队的野心，能平衡温和派和强硬派，能决定是战是和。现在他死了，那些分散在各地的指挥官，今天可以一致对外，明天就会为了争夺权力打破头。什叶派内部本就派系复杂，阿拉伯人、波斯人、库尔德人矛盾重重，所以现在的反击越猛烈，未来的内斗可能就越血腥。去中心化是求生本能，但也是走向解体的前奏。新的权力斗争即将开始，而那个潜伏在暗处的内鬼也许正在寻找下一个目标，等待下一次出手的机会。